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欢迎收听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我是杨丽。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吃太多盐会导致钙的流失的这个话题。
嗯，
那当然如果我们讲到具体在生活习惯里边究竟有哪些的东西会不知不觉的就导致我们钙的流失，导致我们骨质疏松啊等等各样的问题呢，就是其中有一点我们其实上一次呢杨丽姐也提到了，就是老人家呢其实也形成了比较长久的饮食习惯。
是的。
那么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呢，会带来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味觉的退化。
哦，是会这样的。
对，
你有没有看过一出很有名的电影叫《饮食男女》
啊？《饮食男女》
啊，那里面的男主角他本身是一个酒店的
厨师、嗯，
然后他烹饪很厉害，是吗？
是的，是的。
每周都要招呼家人回家吃团圆饭嘛。
嗯、
但是随着他的年龄的增长啊。
嗯，
儿女们都觉得他做的菜不如以前了，
是的，是的，
越来越咸了。
对，
他味道已经品不出那个真实的好的味道了。
是的，
他就是以为这样子才对味，但是人家吃的就是偏咸。
嗯，
而且有时候真的是重的不能下筷子了哈，
对，
是那样的啊、
嗯。确确实实，当我们出现了味觉退化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会总觉得，哎，这个味道还不够。我再加一点，但是就是这个不知不觉的加一点，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说偶尔加一次，那当然没什么问题
啊、是，
但是你想想每天都加一点，那加的量其实就不少了，随着你味觉的持续的退化，那你要加的更多了。
所以啊，我为了避免自己会这样子啊，我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是，
我现在我还没觉得我很退化啊，但是我觉得我先要掌握一个正确的方法，以防我以后这样，我就拿一个很小的那个碟子，我就先放好了盐
啊，
就说我预备了这一，我要蒸个排骨吧，比如说这一碟排骨，我就看着它的量，我就先拿那个碟子来量大概应该是多少盐，不要。凭着感觉你撒一点又再撒一点，不是这样子，就是那样的量了。我觉得这个量就已经是 OK 了。
嗯，
然后不管了，就这样放上去。
嗯，
然后菜也是这样子，汤也是这样子，我就拿那个小碟子来作为我的定量。
是是是，
所以我就用这个方法。
其实怎么说呢？就杨丽姐，你这个分享啊，已经是我们说从一个健康的逻辑来看呢，就是你放弃了对食物味道的追求。要守住这个健康的底线。
这个我也没有放弃。就比如说我在尝到它，我觉得好像不够的情况下呢，我就骗自己也好，怎么也好啊，我就说你可能多吃几口，那个感觉就出来了。
没调匀。
哦，对，你可能多吃几口这样子。那坚持下来，哎，我也觉得虽然是有一点清淡，有时候啊，我也觉得哎也挺好啊。清淡的话，能够品出食物的原味。
对
呀、啊，
对对、
啊，
怎么说呢？其实人的口味是培养出来的
啊，是。
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你看当年我刚来广东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印象非常清楚，就是广东人都是觉得这个热气
啊、
那个上火，
啊、对、都要清淡的才好。
对对对啊、这个太辣了，对不对、但现在发现我身边好多的南方的朋友，都是不辣不欢。
是因为太多选择了，我们也年轻人也爱点外卖，在这个适应过程中，我们已经很习惯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这个味道了。
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从这个点上来讲呢，我们也要为我们的老年去做准备的一项就是你要调整你的口味。
神呐、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哎，是的，除了就是我们调口味是为了调身体，是不是？
嗯，
然后这个口味呢，因为是每天都在进食的，
对对对对，
所以呢，我们从每三餐开始
吃饭
啊、吃饭开始，
嗯嗯嗯，所以一定程度上，当我们意识到，哎，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尤其是60岁之后呢，开始出现味觉下降，
嗯、
对咸味的感知呢就逐渐的减弱的时候呢，
嗯，
这个减弱甚至啊，有一些研究说是比年轻人2倍还要多，
哦，
就也就是说，可能年轻人吃。一克的盐就觉得这个味道可以，但是老人家要吃2克的盐、
嗯、所以呢就是要提醒自己了，
对，
不能根据感觉来去加盐了，
是的是的、嗯、所以呢真的很多时候我们也要理解，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父母呢不是不想少吃点盐、
嗯、
只是真的尝不出来，
是、
尤其是过去形成的这种口味的习惯，
是
当然呢这个高盐呢对老年人不仅是一种骨质疏松啊等等这些的风险，
嗯，
也会包括了比如说肝脏肾脏代谢的负担，
嗯，
也会危害心脏功能，但其实我相信这也是一种常识了、
嗯、
很多时候老年人但凡有高血压、
嗯、
一般医嘱都是少油少盐，对吧？
是、就是
对，
再说一个观点啊、
嗯、
那就是说呢，如果这位老人他是需要正常进食，但是呢因为他觉得口味不对他就不想进食的时候呢，医生会有一个提醒，就是为了让他吃饭可以先照顾口味，
嗯嗯，
这个提醒就是我们年轻人不要一味的就说一定要少盐少、
哎、
少油，
对，
如果他不肯吃对身体的伤害更大的情况下呢、
嗯嗯、
医生就说先让他吃先照顾他的口味，
对，
所以就有这个提醒，
对，
嗯，
其实这个所谓的健康啊，就是我们必须要明白和清楚的，就是它是一个全人健康，
嗯，
我们不只是啊专注某一个点，
嗯，
比如说小的时候、
嗯、
啊这个小朋友到处乱跑，
嗯，
就是很多就是护孩心切的家长就会觉得、
嗯、
哎你不要乱跑、
嗯、
啊外面又会摔倒啦、
嗯、
又有很多细菌啦、
嗯、
等等这样的问题、
嗯、
但是因为你过度的保护就导致他没有办法去经历，那你这种过度的保护就会导致孩子他没有办法去经历一些比如说甚至是少量的跟细菌去接触来培养他自己的免疫力、
嗯、没错，
那回到老人家身上也是一样的、
嗯嗯、
我们只是关注啊你的身体现在啊你的体检报告是告诉我、
嗯、
你应该要这样这样这样那样、
嗯、
那完全不顾他内心的感受，
对，
但是他的内心里边因为处处受到了限制，
对对，
不能够顺心的生活而导致衍生出其他的问题怎么办呢，
对，他或者厌食了、
嗯
哦、那就对身体更有害了，
对，
所以我们要看情况，
对，
就是不能把这个吃盐给绝对化了，而是要看情况，如果他不愿意吃或者是很明显的吃少了，
嗯，
你为了他的健康可以稍微迁就一下他的口味、嗯、
因为其实怎么说呢、
嗯、
我们之所以提醒大家的地方是在于什么呢、嗯、不要让这些东西成为你的习惯，
嗯，是
因为单次的摄入甚至我讲说再过量那也只是一次的问题，
嗯，
但假如说你是每天都是如此呢，
嗯，
累计下来这是一个很庞大的量，
嗯，
然后我们考虑的就是当它形成你的习惯之后呢，
嗯，
它就会持续的在破坏你的身体，
嗯， 嗯，
那我们的身体相对来说它是有适应和修复的能力，
是的，
但是问题是你经不起这么持续的折腾，
是，
对，所以对老人家的提醒，这个少盐呢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
没错，
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之前其实也讲了，有时候不是单纯只看你的盐的摄入量，
嗯，
包括你做一餐饭，
嗯，
就是我估计啊杨丽姐平时做饭或者炒菜什么的、
嗯、
调料就比较简单嘛，对吧，
是的，
我们家也比较简单啊、现在基本上也就是2味调料，盐和酱油、
嗯、
基本上是这样的哈、
嗯，
但是呢我也知道很多的家庭、
嗯、
很多老人家做菜呢是非常丰富的，包括我小的时候我父母做菜盐味精鸡精酱油、
嗯、
蚝油料酒等等这类的，
对对对，
对吧、
嗯、
非常丰富，
嗯，
我们通常想到的所谓的色香味俱全的食物，
对，
基本上就是这么做出来的，
没错没错，我告诉你啊我还学做过一个就是那种卤鹅呀，
嗯，
就是像外面吃到的那种卤鹅你会觉得它味道很 很丰富，很容易下饭，很喜欢吃，是吧？
嗯。
但我照足了他那个配方来做的时候，
嗯，
我就知道我加了多少盐
啊。
然后呢，不光是盐呐、啊，像你刚才提到的很多的佐料，
是，
那它里面都含盐呐、
啊。是的，没错。
所以才能够做出来大家觉得刚刚好的那个好的味道。
嗯
嗯，
而且，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味觉啊，
嗯，
你要觉得好的话，就是盐的比例已经是多了。
因为有很多时候这个人的这个味觉啊，
嗯，
它是可以会被分配的，
是，
就是有人说过我们的舌头的这个味蕾呢，
哦，
它是在不同部位品尝不同的这个口味的，
没错，
所以呢当你吃进一个食物呢，
嗯，
比如说甜的和咸的，
嗯，
酸的和香的，就是包括辛辣的，
嗯，
它均衡的裹在你的口齿里边，你会觉得好吃，
是的，
你用好吃来形容，
对，
但是你就会忽视单个的某一个部分它是不是过咸甜了，或者过甜了，
嗯，
这个你就会被忽略掉。
没错。
所以呢，就好像我前段时间，因为我开始有的时候会过去我爸妈那边，
嗯，
我爸一个人在家，
嗯，
就是我们两个，就我做饭，
做饭，
然后我们两个吃嘛。
嗯。
我那段时间基本上每次做菜，
嗯，
就容易出现一道菜很咸。
嗯。
后来我发现一件事儿，
嗯，
我用了那个酱油。
哦，
然后就很咸。
哦，那个酱油可能盐度很高。
那你知道，
嗯嗯，
我后来我仔细看那个酱油的时候，
哦，嗯，
结果我看那个酱油的成分表的时候给我吓了一跳。
嗯，
就我可以这样讲，平均呢一般情况下普通的一瓶酱油里面，
嗯，
如果用数据来讲的话呢，它的钠的含量呢大概是300到500吧，
嗯，
我有点记不清楚这个数据了，
嗯，
但是这瓶酱油呢是7376毫克，
还记得那么清楚，
看完了之后
找到原因了。
对，我当时看完这个照片之后，
哦，
你知道吗？我立刻把它丢到垃圾桶。
哦，
但是呢，我拍了照，
哦，
我发给我妈，我要证明为什么我把这个丢掉了。
哦，
就是我说这个钠的含量太高了，
所以就买自己比较相信的品牌可能好一点。
对，对，
嗯，
尤其是现在呢。
嗯，
当然我们说啊，
嗯，
有时候可能配料表也不一定完全正确，
是，
但是呢就是多去留意一下配料表，
嗯，
尤其是这些关键的数据，
嗯，
你不要看它什么蛋白质啊脂肪啊，这些都是小事，
嗯，
但是呢你说酱油，尤其是酱油，尤其是盐，
嗯，
这些含量最重要，我们要关注的就是这个钠的含量。
嗯， 嗯，
所以这件事给我印象特别深刻。
嗯，是的。
对，从那以后我就说，哎呀，但凡我要买我就立刻赶紧要看一看。
嗯，
因为这个东西很重要。
是，
当然除了这个还有其他的没有？
没错
啊，还
有
的，就还有
什么黄豆酱啊，这个那个的，嗯，
对，豆瓣酱，
是的，
对吧？
是的，嗯，
还有什么呢？广东人喜欢用豆豉，
对对对，
对吧？也
是
咸
的，
是
那个是很咸。
然后再加上杨丽姐前面提到的关于腌的鱼，
对呀，
鱼干
鱼啊，
对吧？那你想加工的菜品里边，咸菜，
嗯，
腊肉、香肠
都有的，
零食里边的薯片，
没错。
然后还有一个可能都大家都不一定想到的，
嗯，
挂面。
挂面其实它做的时候里面就已经有盐了。
对，
哦，那真没想到，我们还想着它是没有味道的，
没有味道的，但其实它里边放了盐的，
嗯，
它包含部分的钠了。那当然，这个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可能你外卖，
嗯，
然后去餐厅里边吃饭，尤其是湘菜呀、川菜呀，
是
这种口味比较重的，
是
总体来讲呢，就是。
嗯，
我们生活当中就除了盐，
嗯，
就是我们知道的看得见的有意识，
嗯，
你可以去防范的，
嗯，
还有这些我们需要去防范的。
没错，不是只写着盐的才含盐。
对， 对， 对，
很多调料都有盐。
是的，
嗯，
所以希望给到我们老人家一些的提醒，
嗯，
让我们也意识到我们的口味呢就是不能按着自己的口感来，
是，
而是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谨慎的心来对待，
是
啊，来调整我们的胃口，更加的能够适应我们的这个身体的状况。
嗯，
好，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杨丽，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再
会。我的心唯有你，我的灵渴慕你，我全人献给你，一全心。